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论断过别人？我们有没有被别人论断过呢？下面让我们一起学习来自美国的作者 Kelsey Taver 的一篇文章。我真是受不了那些喜欢论断别人的基督徒。我以前总认为，论断人我才不要呢，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论断别人的人了。以上的声明中明显是有矛盾的，但我却没有察觉到。我如此大胆地说出我的观点，因为我从心底里是这么认为的。一听到论断这个词，就能让我浑身发抖。如果让我闭上眼睛，我想象到的是一张瞪着双眼、写满不认同且趾高气昂的脸。但最可怕的论断还是来自亲人或朋友的。我太了解被论断的感受了。作为牧师的小孩，我习惯了所有的目光都定睛在我们家身上，仿佛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放大镜下，不断地被人观察着。他穿的是什么呀？他们今天敬拜怎么迟到了呢？哎，那是新车吗？他们怎么能买得起呢？敬拜的时候，他为什么在说话？即使在我长大并成为教会的工作人员之后，我依旧觉得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人审视着。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还是很喜欢在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中成长的，但是，不是总会有几个会友晓得如何让你心烦吗？对于这些人，我总会这样想，我爱他们，但我不必喜欢他们。这样的经历给了我一个信念，那就是永远不论断别人。我希望给他人更多的理解和恩典，单单是论断的闲话，就能激起我内心的愤怒。我对论断如此敏感，但原因非常纯粹，我只是单纯的渴望人们不会有被欺负或被论断的经历。我想让每个遇到我的人都感受到被接纳与被爱。但是渐渐的，这单纯的愿望却成为了一种我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论断。曾经被真爱激励的行为变成了只爱和我相似的人，而对于那些论断和说闲话捆绑的人，我无法给出爱。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我最终成了我讨厌的那种人。论断的陷阱。我认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论断的陷阱中的，因为我们对他人的生活方式都有一套高标准要求。我们了解圣经的标准，并期望彼此都能按着这个标准而行。然而不幸的是，当论断悄悄进入我们的教会时，我们就开始用更批判的眼光看待彼此，而缺乏爱和包容了。只要我们稍不注意我们的动机，论断就会偷偷地溜进我们心中。论断是一个可能因着渴望公义这样的单纯动机而产生的罪。如果我们对待他人只有公义却没有恩典，那双方都会感到受伤的。正如基督徒作家鲁易斯所说，在评价一个人的状况之前，要先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情况。也许这个人也讨厌自己是一个会论断别人和八卦的人。也许像其他的上瘾者一样，他们每天都需努力胜过无数引诱他们论断人的因素。也许是他们的成长环境所致，他的妈妈、祖母或家人都很爱论断人。 而他就住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他要拼命努力才能保持乐观。我论断那些会论断别人的人，因为我曾无意地把他们归类，并同样地为他们贴上标签。说闲话的，惹是生非的，尖酸刻薄的，等等。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两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痛苦和过去的。鲁易斯还说，不要以现在的况境来判断每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曾经历过什么。一旦我明白了受过伤的人会伤害别人这个事实，我就会对那些花大量时间谈论别人或者用闲言碎语伤害别人的人感到愈发的同情。彼此相爱，我们要像爱酒瘾、性瘾或者毒瘾者一样，用相同的方式去爱论断者。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软弱，而相互帮助最好的有效方式，就是放下我们的论断，学会彼此相爱，在爱和恩典中相处。圣经对于论断有很清楚的说法。我曾经听到过关于论断的教训，但却不认为那是我的负担。然而上帝教导我要检查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信仰的道路上永远不要骄傲和自作主张。仇敌喜欢看到我们在自以为已经了如指掌的方面骄傲自义。在肢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人是我们联系比较多的，另一些就比较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上帝告诉我，虽然这可以理解，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爱和尊重，即便这做起来很难。上帝给我们爱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甚至对于那些令我们厌烦的人，我们也可以付出爱的。合一对于基督的心腹至关重要。当我们真的将论断拒于门外时，我们将会经历更加美好的关系和真正基督般的爱。正如马太福音7:1-5的经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